OK，
Hello，Hello，Hello，hello.
嘿，老李，大家
hello,
好，
小林，大家好，
大家好
我
久不
们
见了。今
对，
天
欢
我们
迎
要，
回到我们的电台。
没错，今天我们要交由老李来进行一个大访问。
对，我来访问小林，
对。
访问你的就是对媒体这件就是的进入历程。
因为我
我
就
记得
是
你应
对，
该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参加这个就媒体相关的事情了，就是。
对我大概在大三，升大三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从，那时候我不是暑假，大二暑假我去打工旅游回来，然后其实那时候一直不知道自己要继续走法律还是接触其他领域的东西，然后那时候觉得说，哎。跟人互动，诶，大家下意识就想到说传播系是蛮会去跟很多不同类的人访问啊、互动啊、记者啊那些东西，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的族群啊跟人，所以我那时候想说，诶，不然那我试试看传播系好了。所以那时候我大三上的时候，就去修一堂关仲祥老师的媒体的课，但是那个媒体的课它是属于传播伦理。那其实传播伦理就是给你一个基本，你作为媒体人，他应该要有的职业道德。然后那时候，老师也有邀请两个记者，就是以前中正传播系的学长姐。然后他们那时候都毕业后都是当线上的记者，一个是民视，一个是新媒体的记者。然后他们跟我们回来分享他们做媒体的心路历程跟一些。他们心理上的拉扯，所以从我觉得是从那时候，我开始对可能媒体记者这个行业跟领域有向往，这样子。
所以一开始是你就是先去修了就是传播系的课，然后开始对传播这个事情开始感兴趣，
对，就
是这样
是那一堂课算是一个启蒙。
吗？
那一堂，对。
你说。
那一堂课结束之后，我下学期想说，好，我现在就是要跟法律系的同学们不一样，我就是开始修很多传播学课，跟参加很多工作坊，就是我就是去，然后还修一堂声音传播系的课。你看，我们现在派上用场，当时就修基础声音制作，但其实那个课堂上，他是一个做广播的老师来教的，但。他不会教你怎么剪接，他会跟你说哦，有哪几个软体，那传播室有提供录音室给你去录这样子，然后就说，诶，我们要做课堂做小作业，比如说期中、期末，然后我们就会录，那我们那当时是录一个广播剧，你知道有些因为广播剧就是像我们这个是比较谈话性的嘛，那广播剧就比较偏向是说给小朋友，或是给特定。那时候是做儿童广播剧啦，也有成人广播剧，就是像有一个情境，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介绍一个，嘉义民雄新那新港嘛，新港文化跟那边的一些古文物的东西。对，我就是对那堂声音的课这个最印象深刻，因为我们后来这个广播儿童广播剧，我们有去参加有入围金声奖的比赛，对，然后那时候就去那个颁奖典礼，就很多那些老那个媒体传统学校世新啊、一手啊等等，他们那些就看到很多传播系同学的作品这样子。那个是三下的时候修的课，对。
那在大学期间，你就是印象最深刻，或是对你影响最大的，就是关于媒体相关的事情，大有什么可以分享？
大学时期哦。
对，就是你还没正式出来工作的时候，
大学
或
时
是
期的
有
话，
什么契机让你之后就是决定要往这个方向走，就是跟你的法律系就是完全不一样方向
我那
的，
时
就是
候，
工作，
对，那时候可能是，第二，三三四的时候，我去一个暑期实习，我去，那时候去三立电视台。那时候会进去 其实一开始没有啦，他其实暑假开始之前就要申请然后进去了，因为那时候我没有看到三立电视台这个申请，因为其实你知道各家电视台都有开放暑期的实习生，
嗯，
但是他们基本上都只会让本科系的学生申请上，所以像我们非本科系的人，除非你有辅修或是你有很多媒体传播的经验，才比较有可能去上。所以那时候我有申请，但后来没上。后来是我妈她朋友的协助，就是有认识的主播在三立当，那个主播，哎、欸，有认识的主播，对，有认识的主播在三立，所以她才协助我进去这样子。但其实媒体的实习是完全没有薪水的，因为一般你认知到，比如说银行或是其他，我不知道还有哪些产业啦。就是他们会执行、嗯、但是媒体可能就是他们本来做媒体就会花没有足够的钱或是在拨那些预算去给你的实习生、嗯、因为其实对他们而言实习生也不会带来很大的效益，你们就是处在一个辅助的观看的角色、
嗯、
对，搞不好他会觉得说、欸、我给你这实习机会就已经很好了，对，所以那时候真的，我那时候就没有薪水，然后两个月，然后那时候都一直每天往返内湖三，因为三立在内湖，大部分电视台在内湖、
嗯，
对，所以到三立可能是一个对让我对媒体有更加巨大的认识这样子，但是我进去之后，我可以知道说我确实还是对媒体有兴趣。但我知道我不会想要在新电视台这个环境，因为电视台的环、
嗯、
因为有分电视台网媒纸媒这几个类型嘛、
嗯、
然后其实电视台里面主管一直跟我们讲说做媒体可以，但是真的建议不要电视台，就是、
嗯嗯嗯、
可能他们待久的人都这样说吧。然后里面记者说，我问记者说，哎、欸，记者为什么你是对媒体有热情才会待在电视台吗？然后他们都会很厌世跟你说、
嗯、
没有，就是要糊口饭吃而已。对，他们因为那个电视台环境是很快速然后很高压的环境，你对于一个比如说你想做比较深度的内容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他们就是一个早上就是要产出新闻一则，下午就是要产出一则新闻这样子，就其实在里面的环境是很压迫的啦。对，
嗯，你有跟过在三立的时候有跟过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案子吗？
嗯，当时我在财经台，所以我那时候记得我每天好像都在吃吃喝喝，因为那时候暑假，因为暑假的时候，立法院是休会期间，所以财经台里面要做党政的，其实也没有东西可以跑。
嗯，
对，我们可能就是跑一些地产啊、传产啊、生活就是跟民生用品有关嘛。
嗯、
那民以食为天、
嗯，
所以我们就采访很多跟美食相关联的。就记得我那一直在吃、欸，哎、
哦，
你知道他们就是因为会要你采访他们，譬如说采访他们的这家餐厅新开，所以会推出哪些新的套餐或是食物。
嗯，
那他们是什么理念、
嗯、
然后我们去采访他们，招待我们一整桌的食物。对，我就记得吃了
好
几家，是还不错。可是你知道我那时候有点觉得，哎、欸，我会不会吃太多，我除了吃正餐我还吃了那些大点心。对，还有冰啊什么的，这个是、
嗯、
但这个是新闻在跑财经的时候比较稍微可以放松的部分。
嗯，
然后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其中一个记者，那时候财经台里面总共有五个记者我记得、
嗯、
然后我基本上每天都会跟不一样的记者，那我就是每天去问长官说，哎、欸，长官我今天要跟哪个记者这样子。然后有一个记者他是从中天来三立的，对，他是从中天来三立的、
嗯、
然后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点犀利，没有很好接近这样子。然后常常我要就是要出门的时候，我就会问他说，哎，叉叉姐请问什么时候要出门，他说哦，大概九点多吧、
嗯、
然后有时候大概时间一到我一转头，因为我坐在他们的背面， 分两边办公室，分他们面向另外一侧，我面向另外一侧，然后一转头、，damn 人不见了，他就给我走了。然后有一次就是我回头哦人不见，我就天啊，我说叉叉，我们长官就什么什么什么如什么姐的、忘记了，我说哎、那个圈圈姐已经走了，我要怎么办？他说啊他走了，可是他们好像不觉得说有怎么一回事，可是殊不知他们这个对我心灵造成很大的、很大的创伤。还是我那时候是因为太草莓了，我就觉得不是说好就要一起出门嘛，然后我回家跟我妈讲，我妈说啊反正你这实习生又没什么用，待在旁边只是一个累赘而已，他搞不好很想希望你不要来。哦、我就那时候他常常这样，就是或是说他要出门的时候、他不会跟我说，譬如说哎、李硕我今天跟你一组嘛，然后我今天要跟你出、你要出门，你带我出门，然后你要出门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叫我一下？
对啊，
就说哎、小林出门咯，结果他直接不鸟我，他直接从我面走过去，我又要追在他后面，就是
这感觉很大牌的样子。
对，他就是完全没有要理你的意思。然后有一次我出去的时候，就一个采访，那时候要采访西门地下街去，因为西门町他们地下街不是会有很多商店，然后那时候还在重建当中，然后那时候要结合动漫我印象中，然后我们就要访问西门徒步自治区，他们有一个理事会，然后里面有理事长跟他的搭档两个人这样子，然后好，那时候下雨嘛，然后我们一个文字记者，一个采访，一个摄影记者，然后他们走在前面，那我就跟另外一个受访，也是受访者之一，走在后面。那我当然，我不会就不跟他聊天吧？我就跟他，是吧？你跟一个新认识的人就，就问他说你们这个在做什么，等等的，
对啊，对啊，对，
对，就跟他寒暄一下，然后寒暄完，好，记者开始采访，放完。OK，over 结束之后，记者就跟我说：“我跟你讲吼，以后你就不要随便跟我跟受访者讲话，你就站在旁边看就好了。像这个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那是他第一次教我说，做采访应该要怎么做。可是我觉得他好像觉得说我有点侵犯到他在工作的时候的那个领导权。可是其实我也没有说去干扰还是怎样。”我那就只是单纯的聊天，不然我很像一个行不啊在旁边就都不讲话，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但他们对，
那在电视台这样感觉是有那种就是上下阶层比较明显，
有
这种有事情吗？
阶层哦，你说他们的
长官跟记者就是比较资深啊，然后是。就是你比较菜嘛，然后他可能比较资深，然后他就会对你颐指气使啊，这种之类的。
他不至于到颐指气使，但是他会把你当空气。他就可能不太会想要教你。对。
是因为你是实习生的关系吗？
对，我是实习生，我在那边就是没什么用处，我顶多就是帮他们扛扛器材，那器材很重。对，所以我或许对他们而言，我们就只是多出来的东西，他其实也没有因为他带我们而得到更多的薪水。那时候有记者是跟我分享说里面的生态，我不认为是，我觉得比较不会像公家单位有那种上下从属关系，因为譬如说我刚刚跟你说财经台记者是5个嘛，那他上面大概就是一个长官，但就我在旁边听到他们跟记者讨论东西，不会说你就是要听我的啊，这样这样这样，你怎么没有照这个做呢？我听到是，就是我不会听得很清楚，可他们都用讨论的方式，就是想说这个议题要怎么走，要怎么包装。譬如说这个议题是要做人物的，这个议题是要做比较偏做传产的话，那我们就会。那个比较专注在他的那个制程啊等等的那个商品的内容，就是不同的面向啦，因为一个新闻可以用很多不同的面向去看。像如果我跟你说人物的话，就譬如说我们今天要去访一个贺众牌， 那会看起来说贺正牌推出什么东西嘛，但他主要是要仿人物的话，他就专注在他们那个经营者的背景，然后生活、
嗯、
学历等等，这样去包装。然后那时候我对于他们工作方式是认为是讨论居多，但是他们同事跟同事间的话好像比较会勾心斗角。
嗯， 嗯， 嗯，
就是他们说你在电视台其实交不到什么真心的朋友啦，而且就是可能因为 有男记者这样跟我讲，他说你们女生来电视台不就是想要当上那个主播吗？啊，你要当上主播、
啊、
你就是要乖嘛，或是你就是要乖嘛，就是博，你要博不一定啦，你就是要博取可能长官的喜欢这样子啊，或是这样的表现、
嗯、
可能就会在工作上有一点心机吧。然后或是、
嗯、
那时候我跟另外一组记者出去的时候，然后他们也会在车上讲我刚刚说对我不好那个记者，好，那个记者就 B 记者好了， B 记者就是对，就是刚说的故事主角都是 B 记者，就是从中天过来的 B 记者。然后我们在车上在出去的时候，然后司机大哥也会骂那个 B 记者，就说那个 B 记者很糗什么的，然后好像大家都没有很喜欢他。然后想说天哪、
哦、
原来不是只有我的同样的感觉，因为他 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
嗯、
可是你就不会感觉到他们整个气氛是友好的，他们其实都蛮各组各的。对
哦、
嗯、
那 你去的时候有其他的实习生吗？还是只有你一个？
那时候有很多一头拉苦的实习生，就是各大你知道我想一下文化啊，然后世新，然后辅大等等各大传播系、
嗯、
但我想中正就没有、欸
嗯、
中正就我跟另外一个学弟而已。
嗯，
对。然后唯一那时候因为我们会上那一种，我们除了在各单位实习外，我们会上那种大堂课、
嗯、
大堂课就会请各部门的人来讲。然后那时候新闻部那是请张雅玲，我瞬间忘记他的名字了，就是一个主播，他现在在华视。好，他之前是一电视当红主播、
嗯、
啊，因为你太久没看他的新闻、
嗯、
你可能不知道是谁，短头发，然后
我不知道
对，你不知道，反正他当红主播来讲课这样、
嗯、
就是各个部门或者节目部嘛，因为三立那时候不是做很多华剧，
对，
好，他们会请华剧的来，各种请各个单位，因为一个电视台有很多部门嘛，来上课。然后有的老师会问说哎，请问有哪些是非传播系的同学？好，就有人举手。
嗯，
哦，中文系，什么？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中文系，因为才好像总共三个、
嗯，
因为我不敢举手，你知道吗？他说：“天哪，我举手，我说法律系，天哪，大家全场会吓死吧？”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很不搭嘎，你知道吗？
会吗？我觉得还是有点相关啊。不会啊，我觉得法律还是。挺有关系的、
啊、我也是这么觉得、欸、我觉得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你没看到现在很多各大谈话节目的很多媒体人都是很多都是律师或是法相关的背景的人？
对啊，
对，所以那时候我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两个东西是不相关的。那时候记者听到我说哎、欸，我读法律系的时候，他们哦，眼下巴快掉下来，眼睛睁超大，他说法律系，你来这里干嘛？回去考不考啊？就你知道吗？大家都是这种反应，因为其实真的，我跟他也真的啦、
嗯，
就是没有法律系，我同学没有人去传播系，或许有可能，比如说他们去外文，
嗯、
就是很少啦，因为法律系学分太重了，要很难去双主修或是辅系别的，很难啦、
嗯，
因为有时候本科都很难顾得好，比较少像我这样去传播这样，对，
嗯。那你在电视台，你总有上过电视吧？
有哎、欸，但就是在新闻台的时候没有。
嗯
欸、有啦，新闻台的时候，
嗯、
譬如说，我们不是新闻台都会拍画面嘛？然后那时候有访问饭店，然后就帮忙拖行李、
嗯，
他们就是拍带画面，然后不会拍你头的那一种。然后、
哦、就路人这样子。
对，我的手。
嗯，
比如说我的手，
嗯，
这样就是新闻台会这样简单的几个画面，或是我假装当受访者。
嗯、
哦、那时候是出去，因为譬如说，同时会有三立或民视或其他家去同一个地方采访某一个人、
嗯
然后其他家的记者就会访问我、嗯，然后我们就会访问他们的实习生、嗯。对，那时候可对互相采访，就会放到那个新闻画面里面。嗯、然后后来，因为我第二个月，那时候我们实习总共两个月，七月我是在财经台，后来八月我是去一个节目、嗯、叫《健康有方》，然后那个电、嗯、那个节目主要是在做健康相关，但是就是给婆婆妈妈看的那一种。比如说哪些健康的食材啊，或是中药，或是哪些运动可以让你身体更好，给婆婆妈妈看的。然后那时候就邀请一个中医师，然后他就用一个不知道怎样的药材调配成那种泥面膜。然后那时候那个我们企划就说：“哎，妹妹，可不可以请你当我们的模特？”就是因为他就涂半边脸而已哦，害我很尴尬。跟那是人生首次亮相在电视上，就涂一半还蛮特别的、啊。因为其实你在协助制作节目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摄影棚其实不大哦，但是电视可以把它拍得超大。那后面黑黑的全部都是放器材啊，或是导播机器那些地方，而且那些做节目的地方都很冷。因为机器好像是说要在很冷才不会坏掉，如果是很热很潮湿的话，机器就很容易坏掉。而且那些机器都是应该动辄都是很昂贵的机器，所以其实他们都是开超冷的冷气，然后导播都是穿那种厚外套，真的。三立的摄影棚
那上电视的人都穿得很少啊。
对啊，上面大家
就穿得很正常，
主持人穿无袖，然后。对，殊不知这样其实超冷，里面真的超冷。对啊，那时候我还有看到那个，因为那时候我们中午吃完饭，我们就去节目录影那边乱晃。
嗯。
那我就闯入型男大主厨的录影现场，就看到曾国城还有另外一个女生叫什么忘记了，然后他们会，我发现他摄影棚爆小哎、欸，可是你不觉得型男主厨拍起来很大吗？
对、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他就因为他是
有看過有看
過他把那个镜头拉超高，
哦，
是因为他不宽，可是他很高挑，所以他们摄影镜可以这样子俯视的往下照，对，然后那时候就稍微一瞥他们的录影，但没有看现场啦，欸，就只是稍微路过看一下，因为都在隔壁这样子，对吧、啊？就是还比稍微有趣一点的经验啦，但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做节目真的很辛苦，因为就是只有主持人或来宾会亮相嘛，其他企划就是准备节目要的东西，比如你要去采买、或是你要做备版，然后你要写稿，你要跟来宾 re 稿，对，那都是蛮辛苦的幕后工作这样子。我那时候自己待完节目，我对节目是比较没有兴趣啊，也或许是就觉得节目制作一个节目是需要很多环节，没错啦。可是可能就特别不引起我兴趣吧，就还是比较喜欢跑新闻那边、
就当记者这样。
嗯，记者跟节目比的话会。
我记得你实习完之后，是不是还有在做校园记者？那时候你写了很多内容。
对，那时候其实我是去三立，以前我就有报名三立新闻网的校园记者、因为后来大部分都。媒体都是在网络上居多嘛，譬如说很多传统的电视台，他们都会成立一个什么华视新闻网、民视新闻网、三立新闻网，那新闻网就是需要稿量，那他们可能为了想要拓展、有别于传统记者写出来的东西跟内容，所以他们那时候招聘一批校园记者，那可能就是遍布全台、那可能学生的观点也会跟线上记者比较不一样，或是可以采访到的东西也比较不一样，所以那时候刚好还在，因为那时候面试的时候我刚好还在三立实习，然后、要面试那天我就嘟走下去面试这样子，然后那个人资就是因为本来就认识的，说哎、hello， 我就从上面下来这样子，就比较不会紧张啦，因为一般面试我都看我旁边人，然后很紧张，我就进去，因为那时候有时候你知道。那时候待电视台，有时候对媒体产生一股厌恶感，我不知道什么。当时啊，就有点小排斥，然后那时候心情就没很好。然后我进去面试的时候，我就抱着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的心态，我也不强求说我一定要上。然后就随便讲啊，他说你都看什么媒体？我说报道者，报道者就很硬，你知道吗？
对啊，很硬啊。
你知道其实报道者看一篇要花超久的时间，
他的文章都很长哎、欸，
很长。
报道者的文章都很长。对啊，
报道者本身有发现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好像有把文章分为比较简短的版本，让大家可以比较在短的时间内把它读完这样子。嗯、因为其实不然，你一篇要花15分钟、20分钟，好像在读一个小论文。
至少。
对啊，因为他东西都蛮深的、
啊。
然后那时候我确实当时常常在看嘛，
嗯、
他就说，然后主管说，面试官就说，啊你都看那么硬的东西哦。那、啊、你都不看新闻哦？我说哦，有啦，我也是会看一些平常的 daily， 但我也会看那个东西这样子。
嗯
我就是诚实的告诉他我的想法，对，
嗯，
就我就没有在避讳说，因为我在面三立是一个主流媒体，而去避讳说，哎、欸
嗯，
我平常有在看哪些东西，来去不讲那个，而去取悦他们说，我就是爱看 daily， 我就是超爱电视新闻。你知道旁边有个面试，
所以他后来就录取你了。
对，他可能是看中我的特异那个特异性，就是跟别人比较不一样。其他人都说在看 daily 还要观察说什么午间时段新闻不同台的差别，就是会有一种他们很你可以感受到，因为一个人很积极的想要上这个面试，他会表现出很你知道那种感觉。
明白。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我这就是应该就是你想听的那些内容这样子。对，那时候旁边就是有几个人是这样。
嗯，
对，那时候后来面试就上。对，
你在做校园记者的时候有写过什么你自己？哎、欸，对，他们会审稿吗？就你教的时候他们会审稿吗？
会，有一个学姐是我们的对口，我写完一篇稿，她就会帮我看。所以其实我有几篇是没有上稿的，她说觉得这个比较没有新闻性的。他就没有上稿。像你还记得有一次我好像有访问你耶，就那时候陆委员老师在做一个跟生态有关的，对，好像跟生态摄影有关的，但我忘记实际的内容是什么，因为没有上稿。我那时候还有问你说哎、动物好不好拍啊，但你跟我说、
哦、
我还记得你跟我说动物就是超难拍，因为你可能要在那边等一小时两小时他才会拍到一个画面嘛。
对啊
你还记得那个吗？
嗯，
我记得那好像就一个
这
个生态 APP 吧，是陆委员老师推出的中正的生态的 APP、让这个 APP 来让大家来认识、但因为我不知道学就觉得没有新闻性，最后他就没有上稿这样子。那我、
就是他们不会改你的内容，
不小改，但是就是错那个怎么说语句的更改，不会说大改、不会说改你的面向、譬如说你面向就是要写针对这个面向或是这个立场去写、去描述，他不会改，他只会譬如说帮你、觉得结尾可以再多加一句，或是一些有冗言赘字的他帮你修掉这样子。对，
那你觉得 当这个校园记者有帮助你就是之后的事业吗？
我觉得有耶、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尝试去找蛮多不同的题材，然后去 push 自己去了解，譬如说有艺术类的，那时候好像在嘉义旧监狱的那时候、我一个朋友邀请我去的，因为他知道我有在做校园记者这样子，他们就是在里面有乐团演出，然后有一些艺文的活动，然后嘉义旧监狱好像就是你有去过吗？在嘉义市那边。
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好像就是有点把老旧建筑翻新吧，活化那里。
对。
然后让因为嘉义老年人口比较多嘛，可能希望比较多青年可以返乡回到嘉义重建自己这块土地这样子。那时候他们那办那个活动的用意应该是这个，然后那时候就去跑这个艺文相关的。然后。也有去跑说比较劳权类的，劳权类在中正其实因为中正不太会有什么什么嘉义不会有大型抗议活动，是但那时候就是印象中有空服员在罢工，
对，
因为那时候也是
那个华航的，
对，华航劳权在争取的时候，然后他们的那时候的负责人就是 工会的负责人，他们就来到中正讲、嗯、他们整个从一开始抗争没有人理，然后到后来发起很多活动，到中间他们不是瞬间就是被整个媒体关注这样子，
对，
就是他们把整个心路历程都讲出来，然后就、嗯、我就很认真的把它整理成就是他的始末这样子、嗯、然后这篇、嗯、三叶学姐说这篇就写得还不错，也比较蛮、嗯、比较有脉络性嘛，然后、嗯、那时候不是很多人那不爽说、欸、你们空服员出来罢工会影响到我们都要搭飞机的人嘛，然后就问他说哎、欸、那个那你们对民众有这样的看法是怎么回应，他说哦，我们以后不会再做出对民众有巨大影响的行动，他们可能也会怕啦、嗯、就是怕自己的抗争然后反而被社会大众骂这样子，社会大众就没有不站在你那边这样子，对、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记录这种比较具有历史性的东西可能对以后譬如说你在履历或是你在面试上人家都会对你比较印象、
嗯、
对、
嗯、
像后来我面试的时候主管就说哎、欸、哦这个罢工这个我也有去现场采访，你跟他就产生了连接，
嗯，
对，就是这比较偏时事型的，还有那时候、
嗯嗯、
还有争取一些移工的劳权，还有
嗯，跟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比较像，
对，现在移民署就是在可是就不同面向嘛，变有点那个他们争取劳权的反面的对立面这样子，然后还有在做、嗯、还有做同性恋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大三大四的时候其实同性婚姻还没有合法化，所以那时候其實
各种游行，
对，各种游行，然后在视线以前他们就做了很多相关记者会啊或是活动，然后就会去采访、
嗯、
对，然后后来你知道那一年就同婚就视线就过了嘛，就变成说同性婚姻平权、嗯、那时候我跟你讲你心里会有一种小激动，虽然你没有为这件事情做了很多什么，然后我自己也不是同性恋什么的，我也没有长期去关注的议题、
嗯、
可是你就觉得说好像你的报道还是对这个推动有一丁点很渺小的那个协助这样子、
嗯嗯、
至少有让人知道说、嗯、哦，有人去关注这件事情，就那时候内心会觉得有种莫名的小感动这样子，所以那时候
这是你做的动力吗？就是一直朝这个方向做的，
那时候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会为自己累积一种成就感，会觉得自己一点点的小改变、
嗯嗯、
或是小小的作为虽然真的不算什么，可是就是散播这些观念给更多的人，因为有时候 我用完然后就会有人帮我贴在那个中正的板里面，然后让大家去看到这样子，就有人在报道嘉义真的在发生的事情这样子。
嗯，那你毕业之后是不是一开始也没有往你现在就法律方面的事情去做，你也去面试了很多，
对，
就是媒体相关的公司。
对，因为我跟你讲，那时候其实大四那一年，我不是在做校园记者吗？
对啊。
然后，但是我一般是在准备国考的，因为其实你知道，那时候内心还是一直不断的在拉扯，然后想说，我读法律系，然后什么东西也都没有考一个起来。好像也怪怪的、
嗯、
然后那时候想说那我还是先考试看看好了，那我就那时候跟自己说把这个当成自己最后一次考试，虽然我一直无限的在打破自己的以前的誓言我那时候我当时确实是这么跟我讲的，我那时候考国考超烦超辛苦，我已经考完毕业直接没上就没上，有上那时候想说好也不一定要去嘛，我就是考完之后给自己作为一个法律四年的交代，以后其实这没人 要需要我什么交代呢，反正是可能对我自己吧然后我就去面试一个、
嗯、
就是去面试很多家媒体，然后那时候我妈其实还是很不爽，她说、
嗯、
我没想到你毕业居然还要给我去做这一行我说心里很难过你知道吗，我想我错了吗我怎么办、
嗯、
她觉得可能觉得这个产业环境很不好，薪水又低，
嗯，你们有家庭革命吗？
那时候就不爽啊，那时候很难过。可是其实我觉得他是嘴上讲归讲，到最后我真的去了一家，
嗯、
就是有应征上一家 网络媒体后，他其实都还是蛮支持的，是会看，然后跟他朋友在介绍的时候，他说：“哎，我女儿在什么什么什么哪一家工作，他写的东西怎样，很不错哦。”这样还是会帮你，知道？父母就是这样。对，那时候毕业去蛮多家面试的。
你面试有哪几家你比较印象深刻？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海投还没走。我那时候第一家有回复我是好像是金周刊还是哪个周刊，可是他们开出来的职位是攻读生。
哦，那攻读生不行啊。
哦，对啊，可是你知道我那时候想说无鱼虾也好那种感觉，我就很怕整个就是媒体也没人要用我，因为我这不是传播系相关毕业，纵使我已经附上很多作品了，可是对他们而言可能还是不足，就没有那个名字认证的那种感觉。然后那时候他跟我说林小姐，我觉得你的履历方面都很完整，可是你为什么是要想要找 PT 呢？PT 的薪水也 不高嘛，那每个月可能一两万块而已，然后你要能转正的机会也不多，因为现在媒体业算是比较萧条，你看像前几年连那什么香港的那个端传媒都大裁员，很多媒体都大裁员，所以媒体的环境不是很好，因为它的利润收益可能都被很多网络的广告或是新媒体分去了，所以传媒其实还蛮可怜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对啊，所以他说你是不是要再考虑一下，看你要不要再去找别的，如果没有你再连我都 OK。 我不知道什么，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是因为环境困难，所以媒体人都会蛮疼惜媒体人。然后我后来到另外一间，我进去呢，因为那家公司在好像敦化那边还是怎样，然后就是比较都是商办的地方啦，比较像比较不是媒体业会在的地方。然后进去，然后他就是那家公司在应征一个，他们因为每家公司可能都会帮自己开一个新媒体，像其实然后雄狮旅行社他们也会帮自己下面开一个媒体，然后因为你有就是你有媒体，你就可以掌握话语权，所以其实很多公司或是分析公司都会帮自己开一个媒体这样，因为很多商人也都是投资媒体的嘛，才能传达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一家的话，我进去戒备森严，那时候我在填履历的时候，把我一个人锁在一个屋子里，一个房间里，然后门锁住哦，我填完我还被反锁，我就害怕得要命，然后我还用对讲机。我跟队长说：“那个小姐，我好了，可以来了。”他说：“哦，好，我们派人过去。”你有遇过这样吗？你在那个地方是反锁的，就让我觉得这家
反锁是有点夸张。
真的，我一进去那个东西就锁起来，出不去，吓死！我跟你讲，好，可是那一家的主管人很好，就是一个叫资深媒体人。他一进来，他说：“因为我明明应征是。”媒体嘛，新闻媒体，他一坐下来就说：“我们家的法务你要不要考虑看看？”他说：“我们家，他说 ，damn， 我不是 ，excuse me， 我不是应征媒体，就是新闻媒体嘛。”他说：“因为我们老板吼，他很爱跟人家吵架，所以他常常跟人家打官司，所以你有没有看过一家公司法务有七八个人，就是我们公司，所以其实蛮需要法务的。”我说：“哦，谢谢哦，没关系，但我现在目前还是不考虑法务工作这样子。”各家公司都法务，其实不怕找不到工作啊，各位法律系的同学。然后那时候进去以后，后来他就说：“觉得现在媒体环境很差，就是如果你在华语圈，你真的要做媒体的话，你可能要去澳门，讲错，香港，要去香港。但其实你看香港现在也被打压成这样，能有新闻自由吗？我觉得也不尽然这样子。那如果你是去中共的话，你就是要心理准备，就是中国或是澳门的话，你要心理准备，就是当官媒的传声筒这样子，不会有新闻自由的。”然后再来就是台湾了嘛，可是台湾的现在这样状况其实也不是很好啦，就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们之前前面几集也有讨论过，然 然后他就说，没有，因为他其实蛮不推荐他们家自己这份工作。我自己心里跟他面试完的感受，他就跟我说，年轻人现在自媒体才是你们的舞台，你们可以自己去创造，看像我们现在这样，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媒体，对不对？
对。
如果需要资源或是对媒体有兴趣的人，可能就可以参考这样子。就是说，自媒体比较没有限制啊，它当然进入门槛也比较低，但是比较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东西这样子，不会像受限于现在市面上很多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就把你变像牢笼一样。
对，
没错。就如果你固定相信一个价值观，然后你有必须采纳其他的观点或意见的话，你会让自己变得很狭隘这样子。对，反正他那时候跟我讲完，我就说，他就说没关系，我留我的名字跟电话给你，那你真的最后找不到工作需要的话，你再联络我这样子。他就说把他当最后这样子。然后一看，我还有面试一家是澳亚电视台，澳亚电视台就是在澳门的嘛。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投那家也对他没有抱很大期望，是某天傍晚，他突然有个人打给我，我说哦，澳亚电视台，他说你是不是投澳亚电视台？我说对啊，然后他说哎，我是副总，我说副总真的还假的？哎，其实我不知道那是胡乱我还是假的，反正好像很大一样这样。然后他说哎，啊你法律系为什么你要来投媒体的工作啊？我就说因为我觉得单纯读法律可能会有点枯燥乏味这样子。他说啊，你没去考律师司法官哦？我当时就说没有啊，我就是随便考一个国考啊，要上不上再看看啊，我现在主要就还是不觉得就上了。然后结果那时候他就说好，不然你来面试看看。他就说他本人以前是法律系，然后他以前考上法官做了一阵子，我不知道做多久，他说辞职了。我说真假天啊，就我没有听过法官辞职，我是听过检察官辞职。我就觉得天哪，这也太厉害，那我可能就是很有希望，因为你知道同背景的人可能会懂同背景的人一些想法跟喜欢跟不喜欢的理由这样子。然后我去面试，他就说他会直接跟里面的人讲，那我直接去面试就好了。我一开始真的以为我会上你知道吗？那结果因为他们算是澳亚电视台，他其实需要你一个电视的经验，所以我觉得他们总经理在跟我面试完，我就已经感觉我不会上了。他说你有没有新闻相关的作品这样子？那我只有网络上的作品嘛，就是我刚刚跟你讲三立新闻网的那些文字的那些新闻，就是没有一个产出新闻带的那种作品，所以我就认为说他们认为没有相关经验就没有录用我这样子。
可是这不是还是很像，你只是从文字转成拍成新闻，
他们可能觉得影像你还要剪，然后你还要过音。
可是你又不是你剪，
对啊，剪明明就是
也不是你，也不是你拍，你只是做一个采访而已啊。
拍跟剪都摄影，都是摄影哎，都是摄影记者。
对啊，
对啊，
对啊，你也不是摄影记者啊。
对啊，那我只要做文字跟编排就好了，跟过音。
对啊，
所以这其实也不会过音，其实你是可以练的嘛。过音有点就像我们现在在录音这样子啊，可是录音会更给白，我们这个比较生活化。对，我不知道，对啊，突破盲点的，为什么他不录用我？他是不是讨厌我？我可能不得他的缘，我不得他的缘吧？
可能是吧，就是可能有更好的人选。
因为我跟你讲，
毕竟人家在澳门，
对，他在澳门，就是你得到工作，你就是要去澳门。然后那时候我表姐。就是家去澳门嘛，然后跟我说他朋友有人在澳门，然后也是他也是跟我讲说里面也是勾心斗角，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说电视台生态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说想说如果当时有的话，我其实一定会去呢。如果有上澳门的话，我一定会去，就算我考上了，我还是会去，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经验啊。
对啊，去体验看看也挺好
的，但也没事啊，就错过就错过。至少是
那你后来是去了一个，后来是去了科技公司是吧？科技媒体。
对，它是属于，对，它是科技媒体，就是做，不是它不是跟 daily， 不是跑一些社会时事新闻，是、欸、也不能这样说，它是跑传产类的晶片，然后 那个能源，
能源
对、
嗯、
相关的。然后那时候，其实你知道那时候我怎么上的吗？我那时候也是想说不抱任何期待，我就把大学语中，然后语中我们会做一些报告，然后有一个报告就是跟科技比较有点相关联的，就譬如说运用、嗯、就是把科技跟生活做结合，譬如说哎、欸、我印象深刻就是莲花吧，莲花上面不是有一层膜、
嗯、
然后水珠会汇集，然后就把、
嗯嗯、
把这些自然的这些功用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应用在油漆上，所以就会产出这种油漆、
嗯、
它界面可能就仿莲花那种界面，所以就会防水这样子。我那时候就把以前东西翻出来，然后讲的好像那么有一回事一样，然后我就上了，因为里面确实也有写相关的东西。
嗯
那时候就上了，而且那最棒的是它在我离我家五分钟而已，
太爽了吧！
我走五分钟哎、欸，超开心的。然后那时候薪水是不高啦，就我刚刚他就跟我、
嗯，
他其实一开始就跟我说，哎、欸，你知道我们这行业我们就没有办法给你太高的薪水这样子，他就给我3万，
嗯嗯嗯。
但其实你知道，
那也不错了啦，就是对记者来说，对文字编辑来说已经不错了，
扣一下就变2万9哎、
欸。哎呀，
对，你要扣劳健保，
税前3万，
就是对、
嗯，
就是大概3万这样子。然后进去里面很多都是不同科系的人，很少
嗯。
跟我同期进去的是新闻本科啦，可是带我们的、
嗯、
或是很多人都是，譬如说日文系啊，我感觉还有昆虫系。
昆虫系
对，超酷，他写超多超酷的东西，台大昆虫系的、
嗯、
各种，就大家都不是非本科，对，所以就在那边找到了安慰，
嗯、
yeah, 我不是异类这样子。对
啊，那你。主要在那边公司做大概做多久？主要内容做什么？
其实我那时候只有做大概4个月，因为后来考上就去受训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是写很多 LED，、
嗯、
我负责主要负责 LED。
嗯，
但是、
嗯、就吴宗宪那个吗？
吴宗宪有用 LED 哦。
吴宗宪不是投资的 LED 厂吗？
可是哎、欸、，LED 这个我就不知道，他投资中国的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之前新闻报很大，我也没怎么仔细看、
嗯。因为其实 LED 有点算是一个好像没有那么夯的产业吧。现在比较夯的产业不是 LED，、
嗯、
然后其实 LED 很多大厂都是在中国、
嗯，
所以那时候其实看很多跟中国相关的文章，然后或是外国的文章这样子。
嗯、
然后每天早上总编就会贴一两篇 LED 相关的新闻，或是 LED 的应用。
嗯
贴给我们，然后我们再改写这样子。其实你会发现网上很多文章都是重复的啦。
对啊。
而且其实有时候写完，我会发现大陆那边有人就直接复制贴上我们的这边产出的文章、欸，
哎。会的，会的。
哦，我觉得我很生气，一字不漏。
气。很气。
然后
现在还是会有这种现象。
我跟你讲，然后来源就给我写自己。气疯。哦，真的气疯！我觉得你可以引用，譬如说来源来自哪一个新闻网站？
对啊，
因为其实像我们科技新报也会跟很多其他的网站，那时候我记得是有 Money DJ，、
嗯、
他主要在做股市的，或是一些大陆的雷锋网、
嗯，
我们会跟他买新闻。买新闻就是你直接跟他们买那个授权，
嗯、
你就可以贴到你的网页、
嗯，
那你来源就是写 Money DJ 或是雷锋网。等等的，你要标注嘛，而且那东西要用买的，不是说你想贴就贴。那你知道我那时候就发现，哎、
嗯
欸，天哪，这不是我写的吗？就贴到大
告他，
就贴到不可
告他，
这是太困难了。你知道中国，我觉得中国是比较没有在重视智慧财产权，对不对？
就是前几年确实是，这近几年稍微大家开始有这个意识，但是法律还跟不上。
嗯，可能是有好一点，但是。还是很猖獗、啊，
还是很落后，对，还是很落后的，
就是、
这个观念还是很落后。
搞不好那照片也都被拿去乱用。
对啊，我很怕、啊，所以我都不想发。
就不要发大陆的网站之类的。
哎，还是要发，你这样才能拓展自己的事业啊。
不是做照片的话，可能就会在你的上面印你的 浮水印或是印你的 logo 之类的吗？
很丑哎、欸，我觉得印浮水印很丑、欸，
是蛮丑的。或是譬如说在他家在右下角或左下角，不然照片就被
就很容易 P 掉啊，这很容易被 P 掉、啊。
也是啊，可是加浮水印就很
你真的有心的人，有心的人就会把它弄掉。
嗯，没办法，大陆目前可能就还是这样。就心血有时候会被拿走。
你做科技新报的时候，
嗯，
就是有什么收获吗？
我觉得学到蛮多的、欸，因为其实我读法律不是那个领域的嘛，然后那时候其实研究蛮多台湾在做的能源的东西，然后可以知道说台湾能源绿电有包含哪一些，然后能源的困境，还有一些譬如说我们收集到的能源没有地方可以储存。就是那时候看很多这些东西，然后那时候离岸风力发电那时候正夯，所以那时候也看了很多离岸风力发电的东西，或是会参考一些国外的技术。有时候我们会把那种譬如说 Bloomberg 他们的文章就是翻译过来，然后再加一点改写，这样就说欸，现在最新的国际的能源的趋势是什么，或者说哦，那时候其实写蛮多中国有关电动车方面的，因为那时候中国电动现在是不是很多公车都是用电动公车？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而且他们就会全面汰换，就中国在
就现
对
对中国有个政策是就是他们叫弯道超车，就是不主要发展那个就是燃油车，主要发展电动车，就所有国家精力都放在电动车上面。
对，就变成你们中国那边。就是首要的政策。
对，
其实我印象中那时候去厦门的时候都是电动公车啊。
对，
很多啦，就路上就变得很安静。
嗯，
可能连车很多大家都换电动或是有电混合
电动车。
对
对，因为有补助啊。
是哦，他就鼓励。
现在这边就是因为买电动车有补助钱，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这边上牌，就是大城市上牌照，就是上汽车牌照很麻烦，就是有些因为它固定每一年发多少张，因为汽车太多了嘛，所以它固定每一年发多少张。但是如果你是买电动车，纯电动车，它就是免费给你，因为上牌照也要钱，就也要几万块人民币。但是它电动车买电动车的话，你直接给一张免费的牌照，然后你可以直接上路。
嗯，那就是鼓励大家都换电动车。你开的你是开车吗？在上海有开车吗？
我之前有开，我就都会租车开啊。
哦，那你租车大部分也是电动车吗？
就电动车很好，就是他们这边电动车很好租，就是他会有固定的停车点，
哦，
然后你直接用手机就预约，然后电动车他直接开，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上路。
嗯嗯，
然后就到另外的地方还就可以了。
所以你有租过蛮多次电动车？
我租过两三次吧。就是我在市区开比较少，在市区开就电动车，但是我都出去，我会出去玩的时候会开，但是出去玩开，我就开燃油车。
因为比较远啊，它比较适合市区内。
对。
嗯。对啊，我们那时候就是做很多，因为我印象中中国的新闻很多都是做跟电动相关的。
对。
但是也会参考很多中国正在发展的东西 ，LED 也是，其实在中国很多大厂这样。
对，那你后来怎么就不做了，不做媒体了呢？
后来我跟你讲，那时候我很煎熬，因为我不是跟你说那时候我考试嘛，然后那时候我就考上，我真的没有预期到会考上，我很讶异。有啦，其实有预期，因为我蛮认真的，但是我没预期，哇，真的就上了，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我心里其实有一半是蛮不想去，可是一半又觉得那是或许是另外一个新的经验，也是。应该说也是一种体验呐、啊
嗯。
我现在都要说我在体验人生，就是没有说执着一定要做这一块，而有了那个机会而必不去做这样子。但后续的选择是后续的问题。然后那时候心里可能在想说，考上这个可能不是那么考上比较难嘛，那进去比较难，那出来比较简单。但其实并不进来，也会有很多的拉扯。但当时是这么想，他就说：“那考上去看，那不做大表出来这样子。
嗯”
然后那时候有一半想法这样，可有一半就觉得说：“哦，我很想继续跟媒体、跟科技新报发展 更多，因为他们其实是做文字比较多嘛。嗯、但那时候到后期的时候，总编我在说，因为那时候 YouTube 很盛行，我们有在考虑说，哎、欸，科技新报要不要跟一些 YouTuber 或是一些其他人合作，那我们拍一些影片，看会不会有效益，这样子就是往那个方向去发展。嗯、就是因为媒体有其实有很多种可能，然后那时候其实他们都还在试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在想要不要离开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一个拉扯的点，因为我觉得这种也很有趣，可以做尝试，而且我很喜欢这里面的工作，纵使就是说我花很多时间在上面，但我想那是开心的，就是那是很充实的。我就是可能会写得很晚，我就不一定写得完，但是我就很想把它完成，就是每天，就是每天的那种成就感，那种动力，就是你写完一篇文章。然后你看到有阅读次数，然后对一些产业的人有帮助，或者让大家科普更理解这些产业在做什么，因为其实跟我们生活也都是有关联的，那我觉得也很好。对，那时候在拉扯，然后后来当天要跟主，就是我的算是直属的主管讲说我要离职的时候，我跟他在办公室，然后我一进去后我坐下就说，我要就是我考上公务员这样。然后我就开始一直哭，狂哭，然后记者傻眼，他说：“天啊，这女的，她给我提离职，那边哭哭个屁哦，哭不提啊，她心里搞不好这样想。”
嗯，
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进去移民署，但是做人事的部分，嗯，在书本部这样子，然后做得很痛苦。他说里面就是环境很不好，就是很多人会为了绩效，然后勾心斗角。可是我发现勾心斗角可能每一个地方都有，
都会有，
对，或是不好的长官，每个地方都有。那真的是要看遇到什么样的长官，好的就是让你升天，或者让你下地狱，像现在，对，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自己心里去调和啦，这种东西，人的东西自己去心里去调和这样子。对，反正那时候提了之后，我就当时也很难讲出口，你知道吗？那时候才进来没多久，四个月，然后你就跟他说要离职，我就觉得会很愧对，说当初他这样愿意用我这样子。他说，但后来就说哦，没关系，那就是如果要去试试看转换一下也没有关系，然后后来才离了这样。当初我到处问人，说你们觉得我到底要留在哪里？但其实我觉得，或许心里自己已经有个答案了啦，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说去试试看别的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后来那时候才离开，啊，真是很舍不得。
因为我记得你当时候是跟我说，就是那个蔡导嘛，
对啊，
跟你说，就是你要进去看一看，
对，
里面的生态到底怎么样嘛。
嗯。因为毕竟
然后顺便当内监嘛。
对，那时候蔡导是因为蔡导就是传播系一个老师嘛，中文传播系一个老师，然后其实我原本跟他并不认识，我是透过一位我是钟孟真，他孟真是读台大新闻，现在读台大新闻，他那时候就是也他传播系是双主修吧，我印象中他那时候介绍蔡导给我认识，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跟蔡导认识就讲了快一小时的电话，那我们就在讲说。他就说他的有要在筹备一个纪录片，那是拍移工相关的，那可能团队需要一些有法律背景或者相关知识的人来协助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说，哎，那我对这个蛮有兴趣。然后我刚好那时候也有准备移民署相关的，就是知道一些台湾的劳工政策有状况，那我就进去加入协助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考上，我也有跟蔡导讲，然后他说，不然就进去看看，其实也 OK 啊，因为其实我进去之后，我了解很多里面的制度东西之后，我可以提在对于他们拍片的一些疑问，我可以回答说，哎，比如说现在实务上就是怎么运作的这样子，提供一些可以研究的一些意见，对，跟拍片的方向，小小的、啊，没有很多啊，主要不是我在筹备，对，因为那个纪录片就是。会要费时嘛？费个可能一年、两年、三年都有可能，而且那个我们拍跟越南有关的，还会需要跨到越南啊，对，就要花蛮多时间的。然后那团队其实蛮多不同背景的人，有做音乐的，然后有人在专门做影像企划的， 然后也有找一个公司的记者，嗯，然后还有有作家，然后还有我跟我学弟，嗯，就是那时候，欸，也很世界很小，我学弟那时候也是去三立实习，
嗯，
然后对，然后后来他那时候也有加入那个团队，对，然后这纪录片好像还在运作当中，
快拍完了
吗？好像拍完了还在剪，到时候出来的话，那，嗯，我最近也有看，然后到时候出来的话再跟你分享这样。
可以可以。
对啊，对啊，拍很多跟义工相关的啦。
嗯。
义工对，啊，在台湾大陆我是。
那是，啊，毕竟你接触的比较多。
对啊。
看的比较清楚。
嗯。
那你现在？之后的打算呢？
后来之后的打算哦，
对啊，就你现在做工作，然后之后还会往媒体方向吗？
还会不会往媒体方向的话，这个我真的不确定。但我们的 podcast 确实会一直运行下去的。我觉得这 podcast 就算是一个自媒体的一种，把我们以前想要传达的东西，或是一直有在关注社会上的东西。跟一些经历透过这个来分享，可是至于你说要不要再进入媒体，
嗯，
我真的不确定。
嗯，
对啊，但我现在在移民署里面嘛，那其实里面有业务是做新闻公关业务的。
嗯，
那我今年也有接下来这个业务，
嗯，
但其实它比较像是那个。水来土挡那种感觉，就是人家射箭来，
啊，
然后就挡住的那种感觉，就是公关嘛，
就比较像公关吧，就比较像公关，
对，
嗯，
就是
危机公关之类的，
危机处理那种感觉，
嗯，
就是譬如说，因为现在最近疫情的关系，然后会有很多移工染疫的新闻，那我们这边就会加入一些群组，他会，哦，那超烦的，哦，那会一直跳通知出来。它算是 LINE，我们署跟 LINE 买的一个功能吧，就那个群里面有大概三四百个人，然后你只要跳出跟移民署或是移工相关，它就一直跳出来，所以大概每半小时，每十五分钟会跳二三十个通知，所以有时候通知都几百个，它跳，它跳，然后你要就要跟你那个县市相关的，你就要做舆情的回应，比如说今天就说，哦，有警察去哪个地方查查。然后发现有移工在那边群聚，那你可能就要回应说，哎，后续处理作为是什么？然后移工有哪一些？我自己心里是认为，这种到处和无时无刻都在发生事情，为什么还要那么去针对小东西去回应，而不是针对一个大事件，比如说移民署哪些政策或是哪一个事情这样去回应？他针对比如说小小移工染疫，然后你都要去回应，因为你知道部长会打来问。
啊啊。
烦死了，就是上一个追一个，一个追一个，追到我们队上来这样子，然后回太慢就被讲话这样子啊，对，然后就是不定时的，专勤队是还好啦，如果是服务站的话，他们可能譬如说发居留证给哪一些网，有时他们就发居留证给一个网红叫莫彩希这种，或是说有哪些新政策，他们就常会发新闻稿，然后再发送给各地方的记者这样子。就是，可是我跟你讲，那些新闻就是法规法令宣传呐，但是就是这样，没有，因为新闻公关媒体就是这样，就是舆情回应跟宣扬政绩，就会比较是蛮单调、蛮无聊的啦。
哦，
对啊，就比较单向啦，跟做媒体还是有差别的。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也是台湾。我觉得台湾媒体的一个问题吧，就是太小，格局太小了，就是就像每天在报说，哎，车祸，然后什么哪里家那个路上有人吵架，然后警察跟警察怎么样，这种很小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是台湾媒体的一个格局。
我觉得你知道，我觉得他们就是譬如说警察局发新闻，他们就拿那个新闻去写，
嗯，
那么很多譬如说跟警察相关的新闻或是车祸什么的，很多都是譬如说交通队或是派出所分局提供的，你懂吗？就会变成说小小很小很小的事件，你们要宣扬他们有在做事，然后就发给媒体，然后媒体去写，对不对？或是媒体直接去 PPT 上看，直接抄呢，抄D卡，抄 PPT， 这样。
对啊，现在很多新闻都这样。
这样啊，我们要做这个吗？ 我们现在去看 D 卡，现在讨论热点是什么？D 卡
就这个格局太小了。
对。對很难
啊，D 卡我都没在看，你有在用 D 卡吗？
前阵子，但后来我把它删掉。我后来觉得上面就是一堆小妹妹在，哦，男友不回我了，已读我了怎么办？他说，跟谁谁吵架，然后刚出社会，薪水这样子是 OK 的吗？或者说，25岁要有多少存款？就是一堆，知道一堆有的没的，或是骂各种网红，骂阿D，然后骂什么一个娜娜 Q 呀，不不不。
就我感觉就跟那个，就是把 PPT 现在移到 D 卡的感觉而已啊。
对啊，
就是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PPT， 对啊，不知道，就最近都没什么可看的新闻。那前阵子就是那个嘛，疫情；这阵子就是奥运没了。
嗯嗯。
那不知道，
就是明明还发生，就是全世界发生很多其他的事情，为什么都没有人报道？大家关心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对，就比较无聊啦。所以其实你说你要进到主流媒体，你就是也是做这些，
嗯嗯嗯，
对啊，很难啊。
那你未来的职业规划？
你知道我还是思考，蛮想留停的，就是留停下来，就自己准备一些考试啊，然后做准备、啊。
留停可以多久？
它其实可以一年。然后最长好像是两年这样子。
嗯嗯嗯。
对，我认为
你不是在准备考试吗？
对啊，我在准备律师、司法官。你看我真的神打脸我自己，你知道当初是怎么想吗？我当初是怎么想，你知道吗 ？Knowledge is power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吗？因为其实我们在读的法律，就是我们社会上整个交易啊，然后。民法就是交易嘛，或是一些证券啊、公司啊，或是刑法比较相关人权的东西，全部程序上的东西涵盖在里面。就我觉得这跟生活息息相关。我觉得读完这个，好像就是你会更了解这个社会在运作。那透过考试去读这东西是一个方法了，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种方法。那其实你有这个知识，或是你有这个牌照。无往不利啊，我自己这么认为。
就是多一个，多一个没有差啦，就是多一个还说明有好处多一点。
对，你就说，你跟人家说哦，你法律系毕业，但其实你什么都不懂，你不是讲出来，就觉得很奇怪。当然没有说读法律系就一定要怎么样啦，就是说如果这样想的话，会变成一个框架。但是如果你要拥有这些知识，然后让你去跟人家说话，是做任何事情都更有利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没有损失的苦劳，因为读书很苦，就是你会真的要花很多时间，而且确实会变得很烦闷，因为你不能去很多地方玩。像我之前就一直在去爬山啊、看球啊、干嘛都没有玩，我就发现天啊，这样太快了不行，我要就代表我没有在认真嘛，因为你要在那个痛苦中、
在成长。
你才能不是说痛苦啊，就是你要花时间跟力气去读，你真的才有可能成长或是学到东西，这样子。
对了，
对，
嗯，
所以我觉得读这个对于对于帮就是
对自身都有帮助，
对，都是有帮助的啦。
嗯，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投资啊，是一个对自己的小投资，然后小期许。当然希望可以考上，不然你知道毕竟考试就是要考上。我自己的希望是考上然后离职，你知道吗？这是我最希望。我不想要待在那个很受限的环境。
嗯，
我应该就之前很生气的时候常常也是有跟你讲这个工作上发生的事情，那种威权阶级让我就是喘不过气的。对，
那你对学法律跟就是想要做媒体的，想进入媒体行业的人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
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
我觉得做媒体的门槛没有很高，但是取决于你要做哪一种媒体。因为其实如果你只是要做一般很轻松的那种小编啊，或是那种比较简单或是比较 daily 的那种新闻，它确实不需要花到很多技术。但是我觉得。 我就做媒体，你要累积除了技术以外，你自己还有对特定议题的知识量，你才能去撑起那个媒体的内容。对，像我觉得之前我还没有去读，那时候读移民特考嘛，我那时候还没有读的时候，其实对移工这一块没有很基本上不了解，我也不晓得说相关法规面是什么东西。但其实我在读完之后，我就可以写出东西来，然后也可以把实务一些东西写出来。然后有一次我就有投诉到那个天下，但好像什么独立哦，独立天下，我忘记了。反正你要有一定的知识量或是相关的知识，你才有可能比较做出比较有内容的东西。那其实如果只是要做一般的话，新闻就新闻而言啦，门槛不会到太高，各个科系人都可以做这样子，所以我就可以尽量去培养各个领域的知识。应该说媒体跟每个领域应该都可以很有关联，因为你看像很多，譬如说医生他们出来做自媒体，或是有律师也出来做自媒体，都是说他们有，你不觉得他们那些自媒体听起来就虽然有一些是硬的啦，但是听起来就是比较有内容，不会说不是单纯娱乐性的东西，有教育功能。我觉得就他们那些是我比较理想跟崇拜的目标，就是可以给社会一些帮助，或是相关需要的人一些帮助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因为但如果你是要单纯走譬如说社会政治那些新闻记者也是 OK 啦，那种可能就是你真的要读传播系或是辅修，很多人都是这样，或是读研究所。但我那时候其实也有想说要考研究所，但后来就是我跟朋友聊过之后觉得哎，我或许对媒体有这憧憬，但其实做这些譬如说像我们做 podcast， 我不需要取得一个硕士学历我才可以做。
对对啊，
很多东西都是你企划起来之后才开始，你动手去做你才知道执行上的困难，而不是说你读一堆，当然理论也有理论的功用，譬如说他们以后发展成学者，但我知道我自己不是想走传播理论派那一些的，所以我会比较偏向自己在实作方面。对，所以后来才打退堂鼓，没有要念传播研究所，就是想说哎，传播研究所跟你读律师，那你其实读完律师你反而对很多社会上新闻上的东西，比如说现在大统公司那些公司派跟市场派的一些东西，公司自己的东西你就更了解，或是在一些民事纠纷上面你会更了解。那读这个跟读研究媒体理论方式跟媒体的做法，我可能会比较倾向于读这些东西，所以后来才会选择说那我就考虑去司法官好了，那对我也是一个无损的投资嘛，后来我是这么想。对，那如果后来我很幸运考上，应该说我希望我就是幸运的考上，我跟你讲我就可以在 Podcast 上面跟大家譬如说做一个相关的分享之类的，或是
我觉得可以。
对啊，我跟你讲我一定会考上。
可以的啦。
我不知道，我跟你讲因为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下定决心就是应该是有机会啦，很有机会这样。对，
不过你刚刚说的那确实我觉得就现在太多人就是我觉得是为了逃避去读研究所，或是继续往上升学，就是为了逃避不想要进入到社会。就我现在想想，就我已经工作四年了嘛，然后我看到还有就跟我们同届的人还在读书，我想说他出来到底能干什么，就是我没有办法想象说就是他就算读了研究生，就 读了两个研究生好了，然后我工作四年他出来有什么可以跟我竞争的。就是不是说觉得读书不好，但是我觉得你不是为了你真的有方向真的知道自己要干嘛去读书，而是你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去读书，我觉得这样很不好。
对，除非你是后来你需要相关的知识，
对，你觉得你真的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读才去读，我觉得这才是对的。
对，如果你一直是学生中读下去，有些人确实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或是整个想要大转换那个跑道，确实会去读不一样科系没错，可是有些就是为了读而读吧，其实我觉得那样会蛮痛苦的。
啊，
有些人后来读到也会放弃，因为你就是可能跟着大家一起直接去升学，但我觉得很多东西那个不是唯一的办法， 很多东西就是要从做，不是你直接去接触那个产业，你才会知道执行的困难点，或是实务上的美美嘎嘎在哪里。但除非是那个科系有你去想去的产业有一定的限制的，或许你可能才要直接转换去读。对。
那我觉得很少很少产业是有这样的，就是门槛在这边。像我有一个高中同学，然后他去读，他去瑞士读酒店管理。
嗯嗯嗯。
然后结果他来就是来大陆，我给他介绍工作，给他找工作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就是你做酒店管理，除非就他读酒店管理，但是你要进到酒店行业，除非你是那种有关系，或是就是真的是。就你家里就是开酒店的，不然你不可能进来就当管理阶层嘛。
一定是从基层做起。
对，基层做，而且基层的酒店的基层的工资超级低，就不管在哪里，真的是超级低。你就算当大堂经理，好也是很低，就是比普通产业还要再低很多。
嗯，
就是他在考，在选择去读研究所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市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嗯哼，
他只是有一个想法，觉得说，哎、欸，他想要当管理阶层，想要就是。就是做觉得就酒店这个挺不错的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去读，结果出来以后发现他只能拿很低很低的工资、
嗯、有一个憧憬、啊、
所以他后来去做的，
对
对，就是他对市场完全不了解就做了一个决定，所以他后来现在做的就完全跟这个没有关系，
就也没有做酒店管理的，
对，然后工资就是他虽然是研究所有文凭，但是他现在做的行业是跟大学生是一起竞争的，所以工资是不会高的，
嗯，
不会比大学生高的、嗯，
就变一样了，就不会变成说因为你有研究所的资格，所以更有变相的竞争的优势这样。
对，而且他花了很多钱去读书嘛，然后结果出来跟
瑞士、啊、
就是会，对啊，他就心里会不平衡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你真的想做什么应该先去体验一下，先去真的去职场上过一遍以后，你才知道自己要不去读书。
嗯，就像我去科技新报让我知道其实我不用读传播研究所，我就可以直接去那个传播产业，是我觉得大概是同样道理。
对啊对啊对啊，
不过那时候可能是因为太无聊是怎样，他想说要不要不然读个研究所好了，你知道我跟你讲人很容易因为你旁边的人都去读研究所，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很多同学、嗯、他们就无聊啊是怎样啊是想升官突然讲台语、嗯、就是去读一堆有的没的研究所我说天哪，大家读研究所，我好紧张哦。那我是不是应该要读个研究所啊？那时候才会萌生这个念头。但后来发现不用啊，因为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啊，就自媒体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做就行了，不需要再去堆叠一堆知识。或许知识有其用处啦。
对，嗯，就是我观察到了现在现象，就是大部分企业不太愿意去，就是聘请。就是研究生或者是博士生，因为大部分这种读了研究生或是博士生的人会给自己有种抬高身价，觉得自己很值钱，
对，
就想要高一点的工资，但是公司其实并不想，因为他大部分学校学的东西没有办法应用在现实生活中，
嗯，
这都是理论派的，
对，要肯做的，
对，所以他并不愿意说花多一点钱然后去请一个就是只知道理论还不知道实践的人，那他为什么不花少一点钱找那种就是大学毕业然后愿意做事情的人，
对啊，
所以大部分公司都会倾向就是不太会想要找研究生，都是倾向找大学生毕业的，
对，而且有时候好像不一定学历高，就我有问过我妈，因为我妈有时候会帮人家面试，我问我妈说哎、欸，台大的或是怎么样、嗯、你就一定会录取吗，她说不一定，其实主要还是要看你的态度、
啊、
学历是一个参考的基准、嗯、没错，但真的主要还是看你自己个人对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兴趣，有没有想去做这样子，
嗯，
对啊，也不会想说付那么多钱去请一个高傲的来，
对、欸、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议题了，我们今天就是主要谈论你的历程，
对，我觉得真的有机会就是跟大家分享，可以跟大家分享你摄影师的心路历程，
我现在还没有一个稳定，所以我现在还在纠结。
哦，没关系，你可以就是再慢慢的，你就先处理好你现在的状况。对啊，虽然我已经觉得你很优秀。
嗯、那没有，我现在入不敷出，太惨了。
我觉得因为可能个人接案会比较不稳定啊。
对啊，而且现在疫情，然后反正各种各式各样的原因嘛。
嗯，行，没关系，等一切 OK 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说很 OK 还是怎样，但是我是分享以前过往的东西啦。
你很 OK 啊
？OK 是头啊，
非常 OK
头啊。对，就是稍微分享，我觉得不就是就算你不是本科系，你还是可以一直抄那个东西去前进，因为就是真的有很多方法，不是只有读书这个方法。我觉得这是一个小总结，就是对，就像我刚刚说，不用一定要读研究所，你也可以透过各种活动、工作坊、课程，然后去往你想要往的，不管传播还是器官还是怎样去做，其实就做到。
对，
对，
确实是这样。好啊，那今天就到这里啦。
好，那我们下次见喽。
下次见，拜拜。